俗话说，有志不在年高，无志空活百岁。这话有一定的道理。你看人小，不一定都是饭桶，都不一定都不懂事儿。就拿本文书的雨墨来说，充其量是个14岁的孩子，极其聪明，有主意。他一看公子严查散被抓进衙门，投入死牢，心塞油烹啊，左思右想，打定主意，决心到开封府上告。你看那有什么下决心的？哎，不，您说错了，咱说的是宋朝时代，封建专制，老百姓都怕官，一见这衙门，腿肚子转筋，脑仁都疼啊，没胆量，不敢进这门口啊。那不是现在人民当家做主，到公安机关，到这儿到那儿随便，那会儿可不行啊。所以说小雨墨得下定决心。结果到了开封府了，包大人不在。369皇上升座早朝，包大人去陪王伴驾，雨墨就在这街上等着，左等不见面，右等没回来，哎呀，把他急的。按现在钟表来说，上午10点刚过，他就听见大街上铜锣开道的声音，有人高喊回避，老百姓往左右一分。雨墨从人群中抬头一看，包大人的道队回来了。那能一个人上班去吗？封建年代讲这个，前面排列着长长的仪仗队和对子马，铜锣开着道，什么肃静牌、回避牌、官衔灯、官衔牌一大溜，最后是包大人的文华大轿，张龙赵虎、王朝马汉，各位勇士骑着对子马前呼后拥。雨墨一看机会来了，急往前挤。有一个山东老哥不高兴了，这山东人呢也来看热闹，就想一睹包大人的容颜。回头一看，一小孩急往里挤，这小伙子就说：“小孩，你挤啥你？我怎么不能挤？你想看热闹，我也想看热闹。去去去去，别耍贫嘴！一个小孩，你懂得个什么你？你懂什么？你别小瞧我！”你要这样欺负我，我非告你不可。你说什么？你在包大人面前告我？对，你不信咱试试，一会儿包大人来了我就告你。哈哈哈哈，那我就叫你上我前边去，我看你敢告不敢告，我借你个胆子，那咱打赌。两旁人听着都乐，认为开玩笑。正在这时，包大人的大轿到了，和山和山和山，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。小雨墨一看机会来了，哎呀，提高了嗓音：“冤枉，冤枉！谁敢呢？拦轿申冤呢？”小雨墨这一喊是童子音，传出多远去，把那山东大个子吓得好像没拉裤子里，掉头就跑，心说我遇上个小神经病，这孩子犯傻，这是这说这玩意儿呢吗？两旁人全吓坏了。单说包大人下了朝，在轿里头坐着，闭着眼睛合计心事，因为开封府的案子太多太多了，他正盘算这事儿，就听见有人喊冤。包大人把眼睁开，一跺轿底：“罗轿。”“
是。”
大轿沾尘。包大人吩咐一声：“什么人拦轿申冤？”把他带到轿前回话。
“诈。”“
是。” 张荣、赵虎从马上跳下来，就问谁喊冤？哪个人喊的冤？哎，谁？正在这时，小雨墨从人群之中挤出来，
二位老爷，是我喊冤。
赵虎、赵四爷一看，这孩子真有点泄气。你喊冤呢？
啊！
我说你这小孩，你犯傻，你能有什么冤吗？是不是你爹打你了，还是你后娘欺负你了？去去去，这事儿我们不管啊！州有州官，县有县管，去去溜达溜达。我说你是谁呀？你怎么知道我后娘给我气受了？你怎么满嘴胡说八道？包大人为民做主啊，有冤枉就得上这儿来喊来，你怎么给拦着？到那么我可走了，一切后果大个子你可负责。
张荣一听这小孩嘴茬子挺横，冲着赵虎一使眼色过来了。哎，孩子，哎，
我这朋友无非是说一说，你真有冤枉？
有，冤沉海底。
我可告诉你啊，这可不能胡说八道，出了什么事你可得负责。
那当然了，我既然拦轿喊冤，我就有一定的道理，我绝对负责。
行行行，走走走走，见我们包大人去。此刻包大人的轿帘撩起来了，包大人探着身子趴在扶手板上往外观看，一手张龙招呼领了一个小孩跪在轿前，
相爷在上，给小人做主啊。
包大人看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雨墨，下雨的雨，墨汁儿的墨。
哦，哪里人士？
我是浙江金华人士，住在玉林村。
有何冤枉？
我没有什么冤枉，我家主人受人家陷害。
你家主人叫什么呢？干什么的？
姓严，叫严茶散，字儿叫春敏。他乃读书之人，进京赶考，结果遭了人家陷害了。
包大人一听三言两语问不完，这是大道啊，能在这儿问案吗？
王朝马汉在在，把这一孩童带到开封审讯。
包大人接茬往前走，回到开封府，到书房落座吃茶，盘算孩子雨墨的事情。接着雨墨被带进班房，这雨墨这孩子真是刺儿头，心说这么大的开封府，我得找点吃的，另外我得喝点，不接一会儿诉说经过都没力气。各位大老爷，我渴了。
赵虎看了看，渴了？你早怎么不喝水？
废话，喝完了能上你这儿来要吗？你到底给不给吧？不给我上包大人那儿告你。
这赵虎看这小孩真厉害，
好好好，管水管水。把茶壶拿过来，雨墨抱着壶咕嘟咕咚这顿喝呀，哎呀，喝完心里舒服极了，爬了爬了肚子。这一灌水坏了，你这茶叶里都有毛病，怎么把我这肠子都打空了，胃口锅呱呱呱直叫，我饿了。
哎呀，还饿了？没吃饭，昨天都没吃。
好好好，去去到门前给他叫四个包子，
四个肉馅大包子。雨墨拿过来是狼吞虎咽，吃完了心有底儿的。
正在这时，包大人升堂，两旁呐喊堂威，把雨墨带上来了。你看雨墨也害怕呀，两腿也直哆嗦呀，心说我的妈，这就是闻名四海的开封府啊，我这里边怎么这么黑呀，白天还得点灯。偷眼望上去看，我的娘，这回看清了，这就是包的人铁面无私的包文正啊，长得可真够黑的，脸上连点笑模样都没有，穿的都是啥，戴的都是啥，怎么金紫金鳞的？他正看着
站堂的官差喊了一声：“跪下！”
给青天包的人磕头。
下跪何人？
你不问了一遍了吗？怎么还问？
废话，大人问你什么，你就如实回答什么。街上问了，这还得问，
真麻烦。这打官的这事儿真啰嗦。小人雨墨，下雨的雨，墨汁的墨。
哪里人士？
浙江金华府玉林村的人士。
以何为生？
我给人当书童。
多大年纪？
一十有四。
你究竟状告何人？
我没有什么冤枉，我替我家公子严查伞鸣冤。
哦，有何冤枉尽管讲来。
是，我包大人都说您了铁面无私，与民做主。您真能给我做主吗？
孩子，只要你在理，本院肯定给你做主。
是了，那我就放了心了。大人听了。
这雨墨小孩小嘴跟刀子一样，说着说着动了情了，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，边哭边说。开封府大堂上所有的人屏息凝神，仔细听着，连包的人眼睛都不眨嘛，也认真听着。两位师爷提着笔，笔走龙蛇，刷刷点点做着详细的记录。雨墨，从严查伞要进京赶考，没有穿资路费，到金家庄金公子金必正家借路费，金必正如何赠他靴帽蓝衫文银几十两，把自己送给严查伞，让他一路之上好生服侍严公子。然后怎么到的严查伞家，严查伞的娘在灯下怎么写的书信，严公子此番进京两个目的，一是到双星桥柳家巷投亲，跟柳小姐柳金蝉完婚，投奔舅父柳红；二是完婚之后住下来，来年也就是大比之年下场革考。那么来了之后见着柳红，柳红怎么先是热情后是冷淡，怎么驱逐到跨院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等等等，包括冯君衡两个人怎么做的诗句，怎么换的扇子，冯君衡怎么走的，包括秀红怎么下书信，后来田妈怎么给他们包子吃，怎么告诉他们的，又约会在后花园牡丹亭相见，结果半夜出了事了，丫鬟秀红不明不白地死了。后来柳红柳员外领着人跑到这儿来说，我们公子是凶手，扭送到降福县等等等等等。我吓跑了，从狗洞跑出来的，我实在没办法才到开封府越级上告当当当。说到这儿咱得说清楚，雨墨没有顾虑，说的都是真的，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情节全没漏掉。严查伞有顾虑，他没有啊。因此包的人听得非常清楚，接着往下问。柳红把你家公子扭送到降福县，英治国英治县怎样审问的？雨墨到这儿耍了花火了，其实他不了解情况。雨墨一琢磨，当官的有几个好人呢？包大人例外，大多数都是贪官污吏啊。当官就得发财呀、那知县英治国肯定不是好饼。他到这儿他就编上了。回报的人说，那柳红把我家公子扭送到降福县，官升堂了，专门听柳红的，柳红说完了，这官就照柳红的话办。结果问我家公子，我家公子能承认吗？他没干那事儿啊，我可以作证， 我们爷儿俩形影没离，他没离开屋里，他怎么作案呢？这不出了鬼了吗？哪知那官不听我家公子的，喝令一声飞行拷打呀。
哦，都动用哪些刑具？
那名我叫不上来，先揍板子，后揍棍子，又上夹棍，又压杠子，把我家少爷打的是死去活来，浑身都是伤啊，这人都得残废。最后挺刑不过，屈打成招，被定成死罪，投入死囚牢了。
包大人就一愣，对此他有疑问。别人不了解，英治国他太了解了。老头子今年快七十了，为官清正廉明啊，
他怎么能干这糊涂事儿？怎么这么审问呢？为什么不调查了解就飞行拷问？
于某啊，
恩人，
别哭。
英治国给你家少爷动刑，你亲眼目睹吗？
啊，亲眼目睹啊。
哦，你听堂来的？当然呢，我不放心呢，我听堂来的。为什么不问清楚就动刑呢？那谁知道，肯定受贿了。哎，对了对了，说到这包大人，我想起来了，柳红上堂之后那袖子沉甸甸的，见着官之后俩人先咬耳朵，时间不大，就那柳红从袖口里头拽出个鼓囊囊的包递给英治国，英治国还拿手掂量掂量，不敢公开，在桌子底下掐手指头，最后把那包搁起来了。我看那分量少说也得有二三百两啊，那柳红运动官府，那官贪污受贿了。
你亲自目睹吗？
我看得倍儿清楚，我小孩眼尖。
你说这孩子有多坏？
根本没这么八宗事儿，他瞎想，认为这是这么回事，他就说出来了。说话得负责呀，那记录得全记下来了。
包大人点了点头，好，于墨不必啼哭，
还是那句话，只要你说的有理，本院一定给你做主。
张龙赵武在在，
马上拿飞钱火票赶奔双星桥柳家巷，把柳红、冯氏、乳娘田氏带到开封问话。
王朝马汉在在，
你二人赶奔祥符县，请知县英治国带着卷宗记录还有罪犯严查散赶奔开封问话。
是是是，
人等全下去了。包大人一甩袖子临时退堂，告诉手下人对待雨墨好生照顾。雨墨到了前院班房，找个凳子往那一坐，心里咚咚直敲鼓，又高兴又担忧。高兴的是一肚子话说出来了，把希望寄托到包大人身上，但是害怕的是后半截自己瞎编的。英治国怎么问的案他根本没看见呢，心说这一对证把我露出来怎么办？又一想，我14岁的小孩，我就说我思念我的主人，悲痛过度，眼睛发花没看清，不就完了吗？你说这孩子多有主意。按下他不说，单说张龙赵虎骑着快马带着家人到双星桥柳家巷，就在郊区策马扬鞭，转眼就到，找到柳红的门首，一说是开封府来的。柳红也害了怕了，谁不怕包大人呢？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，他们家接二连三出此逆事，好几条人命，他能不害怕吗？柳红不去也不行啊，来到外面迎接官差，锁上。张龙赵虎二话没说，叫人花楞给柳红锁上了。冯氏也出来了，问明之后锁上，又给锁上了。就对待乳娘田妈挺好，没锁。这都是根据雨墨的供词， 因为田麻把脾气话告诉雨墨，雨墨如实的都说了，这是好心人受的尊重，让他坐车跟着，所以回到开封。咱们再说另一波王朝马汉到了祥符县，知县英治国正为严查散的案子发愁呢，从何入手，怎么能撬开严查散的嘴巴叫他说实话。明明看着严查散冤，他为什么就承认自己是杀人的凶手，其中有何隐情呢？这事儿不好办。正这么个时候上差来了，他赶紧迎接王朝马汉，俩人一见英治国乐了，大老爷，严查散手下有个小书童雨墨把你给告了
啊，把本官给告了，
对，在包大人面前可都说了，我你这知县做的到时候了吧，你怎么能受贿呢？
哎呀，岂有此理，这
行行行，跟我们解释没用，到堂上对质吧啊。另外包大人的堂谕，把罪犯严查散还有你的卷宗记录全都带着，包大人要亲自审问此案。
二位上差呀、啊，我的确没敢滥用刑法，我连一下都没打严查散，我怎么谈到贪污受贿？
哎，行行，别解释别解释，马上收拾收拾给我们起身。英治国真害了怕了，那要叫雨墨给叼住，包的人不问青红皂白，咔嚓拿狗头铡给铡了怎么办呢？哎，因此把严查散提上来之后，英治国亲自问话，严查散呢、啊、大人，我且问你偏必要良心呐、啊、你到了祥符县之后，本县升堂问案，我难为你没有？
没有。
我命令手下人打你们？没有。我可曾贪污受贿？这个我不清楚，肯定是没有。要既然都没有，你手下有个小书童叫雨墨呀，啊，把本县给告了。哎呀，包大人十分动怒啊，严查散呐、啊，我希望你要公正啊，说话可得凭良心呐、啊。严查散一听雨墨这个孩子，你怎么能妄告不实胡说八道呢？怪得着人家知县大人吗？是我自己招认的。哎呦，这回可麻烦了。严查散知道这案子要重新审理，当然也高兴，谁愿意死啊？说严查散招了，我是杀人凶手，那是迫不得已呀、啊。就这样带着英治国，带着卷宗记录严查散起身赶奔开封。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来见包大人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包大人点点头，升堂升堂，咚咚咚，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，三班人一呐喊，堂为包的人弹奏一声，升坐宫位，啪把桌子一拍，戴雨墨，戴雨墨，是雨墨上堂。